我们来到十八章，昨天听我们读到十七章，大家应该还稍微记得，在十七章主要是神应许大卫。在十七章的八节到十节，神应许大卫为跟他立的大卫之约，就是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然后呢，第十节，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阿们。好，那这句话也要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八章，经文记载，神真的很信实，他不断地帮助大卫征战得胜，并且掳掠了许多许多的物资。而这些物资，我们后来知道呢，大卫所掳掠所累积的这些物资呢，将后来就成为建殿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资源。然后又帮助大卫呢设立防营，使人归服进贡，并有一群领袖兴起，这是第十八章主要谈到的。我们看到神延续第十七章，很信实的帮助大卫，制服了他周围的仇敌，为以色列国带来平安和丰富的资源。但也因为大卫他有回应，他对于神的祝福，对于神帮助他征战得胜，让他可以拥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建殿的材料呢，他有所回应。我们看到等一下的经文会看到呢，他将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将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这也要成为我们今天的 Remas。 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度过各样的困难，神怎么样帮助我们一关一关的跨越，将来我们得祝福的时候，记得要把你所得的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人很容易在顺境的时候就忘了这一切都是神祝福的，就忘了，就把所拿来的归给自己，好，归给自己 去享受了啊。好，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神帮助与人回应。神帮助与人回应，神帮助我们，也要有人回应，才能够成就他的心意，才能够成就神迹啊。神迹是怎么来的呢？是神的帮助，神的恩典，加上人的回应，人愿意跟神合作，才能成就神迹。那从十八章历代志上，十八章一直到二十章，都记载神如何帮助大卫建立以色列国，成就大卫之约。那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呢，大卫是为神动了一个建殿的念头，他只是动了一个念头啊，有没有建啊？没有，都还没有开始建，但是神就为他成就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有心为神做一点点事情，奉献自己做一点点事情，即便只是一个念头，神就非常非常喜悦，他就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大大祝福我们。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刚信主第一年，还没满一年，那因为那时候教会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探访队，那这个探访队必须一个礼拜聚集一次，有一些祷告跟话语的分享，有人当领袖组织起来，就类似我们的小组长这样子。那因为阴错阳差，因为那时候我才刚信主受洗不到一年，其实我没有资格的啊，我各方面都不懂，但是阴错阳差到后来就变成让我来接。那我那时候真的是硬着头皮去接，恐惧战惊的接，但是这一接呢不得了，神的祝福大又多。我因为我接了这个职务，后来我就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内在医治的课程。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是内在医治，只是有人邀我说你有一个聚会很好，叫我去参加，我就傻傻的就去了。原来那一个课程就是讲怎么样做内在医治，怎样帮助我们做内在医治。原来这个带领的人是在台湾第一个把医治释放带到台湾的牧者，他是第一个，他是从美国然后带回台湾，他是第一个去开始倡导要借着圣灵做内在医治的。 在那个课程里面，我开始去处理我自己生命中的问题，我也去经历到圣灵充满，神的爱怎么样很真实的浇灌在我身上。那因为这样子一路上，后来我慢慢慢慢又开始带正式的小组参与服事，教会的服事，在门口做接待啦，还有慢慢慢慢的，我们早期因为我们的灵粮堂早期刚刚建立的时候，经费非常非常少，为了省钱，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在纽西兰，我们那圣餐杯是用完再用的，重复使用，因为那时候在纽西兰的地方买不到那种圣餐杯，必须人家从台湾带过去，那20多年前从台湾带过去，所以我们就很，而且那时候我们觉得哇，又是一笔支出，所以我们用完以后，我们用清洁剂洗冲洗干净，把它擦干再晾干，下个礼拜再做。我就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在做这事情的时候，我知道台得知一个消息，台北灵粮堂有一个婚姻的研习会，结果我就因为在洗那个圣餐杯，我有机会去参加台北灵粮堂的婚姻研习会，从初阶到进阶。哇，这对我的祝福多大，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婚姻家庭有问题，大大的有问题，那这些课程就帮助到我。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只是为神做一点点，神就巴不得把很多很多祝福给我们。好，所以我们预备心开始来看今天的经文，18章1-13节，神帮助，神帮助做什么呢？制服宿敌，预备功料。制服，那个制服不是我们穿的制服，就像第一节的，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制服宿敌，宿是宿舍的宿，宿舍的宿，宿敌的意思就是长期以来的敌人。好，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非利士人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宿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前面我们看到17章是神赐下应许，之后大卫就开始去攻打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宿敌，在扫罗以前，非利士就不断不断的来欺压以色列人，但是现在这个敌人被大卫制服了。接着大卫又去攻打摩押人，使他们归服，向大卫进贡，于是建殿的材料也不断不断的增加。3-10节是提到索巴王想坚定自己的国权，统治亚兰地，因而联合了大马色的亚兰人去跟哈马王征战。第7节有提到这件事情，跟哈马王征战，结果呢，他本来是想要去打败，去战败哈马王，结果大卫反而去攻打他，并且胜了他，把他杀败了。也因为这样子，哈马王就主动的跟大卫示好，主动的跟大卫派他的儿子去跟他祝福，又带了很多很多的器皿去，主动跟他示好，并且主动进贡。我们看到9-10节，哈马王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第10节，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透过帮助大卫征战得胜，使他不断得着建殿的材料。第12-13节就讲到亚比塞，他打败了以东人，为大卫打败了以东人，以至于以东也被归，也被制服了。以东也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仇敌，虽然他们都是以扫的后裔，但是以东人常常也来搅扰他们。我们就看到刚刚大家常常提到的，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记得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有工作的能力，得获财，得财富，各样的祝福都是神使我们，神帮助我们。我们这里看到呢，1-13节，神帮助大卫制服宿敌，预备功料。他无论主动去攻打，或者要么就是那个地方的王，那个外邦王呢，主动来归降，主动来进贡。 是神帮助大卫制服宿敌，使以色列国四境平安。所以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切的帮助，一切的祝福都是从哪里来？神，从耶和华神而来。这要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念就是要常常摆在我们的里面。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在困难来到、挑战来到的时候，我们忘了神就是我一切的供应、一切的解答，就会慌，就会恐惧，就会焦虑。就像方巾自从来到晨祷到现在，每次提到的就是关于财务方面、财务方面。我们学习不要定睛在财务，不要定睛在问题啊。那我也是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学习，信心去依靠神，去宣告神的话，慢慢慢慢把焦点转移到神要我们做的读经、祷告或者服事上。神就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专注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需要神自然会供应，我们的问题神会帮助我们有智慧去解答。阿们。 好，第二段是人回应。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大卫是把他所夺来的通通奉献，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也建立了治理团队啊，奉献所有，建立治理团队，这是人的回应。是十八章的第四节、七到八节、十一节跟十四到十七节。我再讲一次，十八章的四节、七到八节、十一节跟十四到十七节。我们前面那第一大段呢，看到神这样建立大卫的国位，那他是怎么样回应神呢？十八章的第四节讲到大卫夺了他，这个他是所巴王哈，经文是夺了他，这前面是指大卫。大卫夺了所巴王的战车一千，马兵七千，步兵二万，将拉战车，特别这句话，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请问当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夺了战车一千，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把另外九百只马的蹄筋砍断，只留下一百辆车的马？你有没有想到？还是就这样看过了？你会不会觉得大卫你很笨呢？啊，你不会留下这一千战马，这一千战马留着，将来你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更有力？对不对？你的军备就更丰富了。你为什么要把另外九百只马的蹄筋砍断，让他们不能再当战马，只留下一百辆？为什么？大卫不是笨蛋，对不对？在这里大卫就是用信心、用行动 来回应神，跟神说，主，我知道我的得胜不是因为我的兵多，也不是我的马、我的勇士多，因为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诗篇三十三篇十六到十七节，诗篇三十三篇十六到十七节有讲到，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大卫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在跟神表达，神啊，我知道我的帮助从你而来，不是兵多，不是马多，不是战车多，都不是，唯独你是我的帮助。所以他用这个行动来跟神讲，跟神讲，我相信你，主，得胜在乎你，不在乎兵马多少。好，十八章的七到八节，他这里也是指大卫，拿的哈大利谢就是所巴王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好，他带到耶路撒冷是因为他想要在耶路撒冷为神建殿，他开始预备建殿的工料。好，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两城中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我们看到哈，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请问这些铜多不多？你以后你看到那个其他的章节就知道，称出来那个铜是非常非常的多，极多极多的量多。所以大卫呢，神就帮助大卫得胜，而且从敌国 拿到了很多很多的丰富的建殿的材料。十八章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求主今天把这句话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无论做了什么，无论有什么样的成就，无论有什么样的获利，或者得着什么，得着名声、美名也好，称赞也好，都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都是神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没什么好夸的。大卫很清楚很明白，是神帮助他得胜，并且帮助他预备建殿的材料，所以他把所得的物资全部奉献给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缺乏困窘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常常说，主啊，我要紧紧抓住你，我恳求你来帮助我。但是当我们越来越顺，当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好，成就越来越好的时候，可能我们脑筋里面还是会知道是神帮助，是神祝福的，有神特别的用意，你知道吗？当神特别祝福你，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我们要去寻求主啊，你这一方面祝福我，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怎么样来回应你？要常常成为我们的祷告。当神祝福我的婚姻家庭，我要去问神，主，你这么的祝福，你要我怎么回应？我们要常常懂得去回应神，而不是说，哦，感谢主，神帮助我渡过难关了，现在我一切都顺利的啊，就没有了啊。要懂得去询问主，你要我怎么样回应？否则的话，当我们拥有越多，我们越被提升，我们越觉得自己蛮成功，或者别人认为我们蛮成功的时候呢，我们会忽略掉神，我们会忽略回应神的祝福啊。这时候呢，可能名位啊，可能别人的称赞啊，还有金钱财富呢，跟神的心意、神国度的需要就会起挣扎。就会起冲突，我们里面就会很多的征战，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你就里面拿不定主意啊。这时候呢，胜过这些试探，胜过金钱财富、美名、别人的称赞，所谓的成就感，好，还有别人认为的眼中对你的夸奖，这些呢，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胜过的这些试探，懂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坐在神的心意上，奉献在神的心意上，这叫做有恩膏。我们有没有在六一堂上听到说有恩膏？有恩膏是什么？就是在关键时刻你做对了选择，坐在神的心意上，我们就会去经历到神特别特别的祝福，特别特别的恩宠会临到我们。讲到这里呢，我就因为这里一直在讲到建殿，我就回想起在纽西兰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位田弟兄，这个弟兄当初他去纽西兰移民是办的创业移民，那创业移民的意思就是说，他带了一笔资金去到纽西兰，然后他必须在两三年内呢，去找到一项他要投资的，他要自己投资去做的，或者自己开发的事业，也许是开餐厅也好，也许是做什么事情，他必须把带进纽西兰那笔资金呢，投入一个投资，一个事业上。可是呢，这个田弟兄他就等啊等啊，看啊看啊，一直都拿不定主意做什么。那时候呢，我们教会就要建殿，我们教会要建殿。后来田弟兄他就有感动，我这些钱啊放着，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用，我就先奉献出去好了。那这个要不要冒险？因为一旦奉献出去，不是马上可以，是奉献出去建殿收不回来的。那他的投资移民怎么办？创业移民怎么办？他需要做一个选择。我这笔钱一旦投入建殿奉献，将来我创业资金就没有了，怎么办？但是这位田弟兄真是大有信心，我真的很佩服他，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他那时候就很单纯的，教会有需要，建殿缺那么多钱，他就把他的创业基金就这样子投下去。 结果神很奇妙的，后来我们牧师就认识了一个马来西亚人，他是浸信会的长老，这个长老他也是经过破产之后被神重新的这样子从零再重新被建立起来。那几年因为移民越来越多，所以奥克兰我们那个地方的房地产越来越旺盛。那这个长老他本身是个建筑师，早期他跟一些未信主的人合开了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后来一败涂地。那跟他合伙的人就因为一败涂地就买机票就逃走了，就离开纽西兰。唯独他虽然欠债他没有逃，银行就因此很诧异说，你的合伙人都逃走了，就是避开那个债务，为什么你不躲你不逃？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要留下来面对我的债务。你知道吗？银行就因此而决定，我再贷一笔钱给你，好，我不怕你走，我给你创业基金，你再从头开始。他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当纽西兰的房地产越来越蓬勃的时候，他就赚了很多钱。那这个长老他投资了很多，包括做那个 motel， 包括做 hotel， 就是做motel 我们这里的汽车旅馆，另外做饭店。那他一直很苦恼，就是他那么多事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找不到忠心的人为他管理。然后后来我们牧师认识的这个长老也常常请这个长老来讲道，也因此就引荐了田弟兄，跟他认识。就这样谈谈谈，他也发觉田弟兄这个人很正直很忠心，所以就告诉他，这样好了，我的 hotel 跟部分的 motel 呢，一部分的股权给你，你来帮我管理这些业务。你知道吗？他就不用自己拿钱出来创业，就可以有投资创业的名义了，懂吗？好，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神就为他成就这么奇妙的事情。所以呢，弟兄姐妹，好好把握，做在关键时刻，在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在关键时刻，你坐在神的身上。那坐在神的心意上，这个样子的恩高特别恩宠是很大很大的。这个田弟兄当初都没有想到神会这么祝福他，但是他就这样子为他成就了他的烦恼，他的烦恼就为他除去了，神就把他除去了。好，然后除了大卫，他知道这是神祝福的，所以他把从神而来的再全数的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底下的14到17节，我们看到大卫那个治理的团队也开始建立了。前面几章我们曾经看到大卫他打仗的时候有勇士团队来领军来为他征战，而这里的团队都是治理的团队。所以呢，他过去征战的团队有了，而现在他治理的团队也一一被兴起的。最后一节说，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他的孩子们都跟在他旁边做领袖。当神应许大卫，大卫的治理团队也被兴起，他的国度就被建立扩张，他的家世也被建立起来，以至于他的后裔能够起来建殿。弟兄姐妹，我刚刚讲过，当我们有心为神做一点点，神就会为我们成就许许多多。我记得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只因为去到教会有这个需要，有人说，哎，明慧你能不能来做，我就去做。他慢慢的这一边有需要，他们说，哎，你来做这个，我就是很单纯的，好，有需要我就去做。到后来一直到我的小女儿大学毕业之后，在还没有大学毕业之前，当我大女儿大学毕业到了澳洲之后，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主，我知道孩子慢慢长大了，他们要独立了，我空出来的时间多了，主，你喜悦我未来做些什么？我只是跟主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放在我心中很多年，主，你喜悦我未来做什么？我只是这样一个祷告，神就不断不断的透过人透过环境来带领我，最后就是要我离开奥克兰去到香港。 你知道吗？离开我住的十年的纽西兰那个城市，进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香港，容不容易？我没有半个人，我不认识半个人在香港的，我没有踏进过香港，因为我过去很会晕机晕车，所以我不喜欢旅游。香港我从来没有入境过，我只是过境，没有人是我认识的，我不认识香港任何人。那我要离开纽西兰，我非常享受纽西兰的生活，要我离开那么很喜欢又住了十年的地方，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香港，对我是很大很大的挣扎。而我的教会我也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一直挣扎，一直挣扎，不肯离开，不肯离开，一直到有一天，那时候我去上了一个课程，那个课程类似我们的学坊，每天课上课之前都有敬拜，他们的敬拜是比较长的时间。有一天在敬拜的时候，神问我一句话，他说：难道你信不过我亲自来照顾你的两个女儿，比你留下来照顾他们还更好吗？神问我这句话，当神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我就决堤了，我一直流，因为这问到我的心坎里面，我就是因为这样舍不得离开，所以我就现场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神把诗篇的话语就给我，那一天之后我回家又哭了三天，真的要舍弃纽西兰，放下两个女儿在南半球，对我做一个妈妈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现在回头想，因为我舍下那么一点点去到香港，只是 这些年我真看到，我一直期待我的女婿是高 EQ 的，因为我的老公是 EQ 非常低的，我就想，主啊，这个低 EQ 的老公让我吃了很多苦头，好不好，你给我两个女婿都是很高 EQ 的。神真的成就了，这不是我能找的。然后呢，神也为他们找到非常疼惜媳妇的公婆，以至于两个女儿这今年生产我都不用去坐月子，因为他们的公婆抢着坐，不是不愿意，不是我们没人帮他坐他公婆才去坐，是他公婆抢着坐。所以我回想起 这些呢，再看到今天的经文，我真的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是先知一再一再的说神为我们预备地方，神要我们建殿，已经讲了好多次好多次了，无论是为神在参与建殿方面，无论是在教会的事工方面，当我们愿意说好，主我来做，我们愿意委身服侍神，神会使我们生命中的宿敌，就是你生命中很多跨越不过去的敌人都被打败，我们就能在生命软弱的地方得胜再得胜。就像今天第六第十三节讲的，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我们也要宣告，无论我有什么生命的软弱，耶和华都使我得胜。阿们、啊、那过去呢，我生命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软弱，就是我非常吝啬、啊、非常吝啬，而且信心非常小，应该说没信心，我是什么事情都先理性思考的，以至于在我们纽西兰教会的建殿呢，我那时候想，我们才一百多人，一百出头的人啊，要买那么大，那个教会是可以容纳四百人的教会，而且要那么大的金额，我们每个月的奉献都那么少啊！我就想到初期我们连圣餐杯都要洗一洗才重复使用，舍不得花那个钱，怎么可能去建殿呢？我这理性就去抵挡，所以那一次的建殿呢，我就缩手，我就不做。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些很单纯的就这样奉献或参与建殿的整个规划过程的弟兄姐妹都大大的被神祝福。所以当我到香港的时候，我到香港第三天，张牧师就在台上宣布六一也要建殿，我心里想，我一听到要建殿，我心里就开始纠结了，因为我是非常小气的人，很吝啬的人啊，在这里又要建殿。但是因为在纽西兰我看到这些投入专一投入建殿的弟兄姐妹是这么蒙福，我就想嗯，这次我不要错过，主啊给我机会，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动作。没想到两年后六一还要再建殿，哇，真的是像割我的肉一样。但是当我一步一步跨越这个软弱，这个吝啬小心的软弱的时候，我发觉真的跨越 过去以后，其实海阔天空，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感谢主，因着这样，让我从一个身无分文，我因为我不会理家，我过去职场所赚的都投入家用，没不够才跟我老公用说拿，结果我老公手中有钱，我没钱，一毛钱都没有哈。但是因着我开始学习去建奉献建殿，参与这其中，哎，慢慢的，神也让我开始有个户头，刚开始的户头是10000块，然后慢慢累积，所以我真的发现今天经文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的。我们为神有这么一点点心意，神就为我们成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现在就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